毕淑敏所交通的以外，我要特别指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借着十五章里边所安排的实际生活里头的操练或者学习，把人带进神的心意里。我们一直都看到人最大的难处是人的自己。十五章可以说是很厉害的破碎人的自己的一个功课，而这一个破碎呢，神并没有用环境来逼着人去破碎，而是神宣告了他的赦免或者说宽免。那么人看见神的心意，那么人就跟上去。从外面看来是那么简单，但是你看到里头去的时候就非常的不简单。神在这里做这样一个定规，一面是向人启示他的心意，是愿意人活在没有捆绑的光景里头，没有重担、没有缺欠的光景里头，这是神在人身上的心意。造人的时候是这样，在救赎里头也是这样。我们时常提到的神的赦救拯救的恩典，不仅是叫我们得蒙赦罪那么简单，他乃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这是救恩的目的。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救恩的目的就是把人带到一个地步，能以神为乐，那是罗马书上所给我们的信息。那么因此在神的百姓中间实际的生活的里头，神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定规，他说每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宽免。这一个宽免你光看七年你还看不到太多的问题，你要是看的这是一个神所定规的制度，那么你就看见那个果效在什么地方。那个话就是说，第五节第四第五节中文把它并成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从长远来看，不是一个七年，也不是两个七年，是许许多多个七年不住的在那里循环。那个结果就造成在神的百姓中间没有一个穷人。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思不就是叫人晓得他要赦免，同时神在人身上要人得着那长久的安息，这是神的心意。当神执行这一个心意的时候，要叫这一个心意满足在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事情是怎么进行呢？从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人的想法和神的想法常常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这里。按照人的想法就是这样，神就要定规，人如果懒惰就要给他什么处分，人如果富足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就必须顾念穷人。神可以定规这些，定上一个这样的条例，像现在那个一般的那个国家那个累进所得税的那一个方法，就是你钱赚的越多就抽你的，要上税上的越多，就是要防止有钱的人太有钱，没钱的人变成穷光蛋。那么神也可以定一些这样的制度，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制度，这些制度成功不成功？没有一个地方是成功的，神根本就不要做这个东西。那么神在这里 要把人带进长久的安息。神的想法是什么？神的想法是人的破碎。你破碎了，神的丰富就进来了。神的丰富一进来，人的缺乏就停止。这是很清楚，这是神的想法。但是这一个想法啊，弟兄姊妹们，你真看到是何等何等的把人的心打得正着啊！刚才弟兄们都提了，你借出去的钱，到了第七年，你就必须宽免。像借给外邦人的，你可以追讨；要是借给弟兄的呢，你就不能追讨了。我们光是看这个宽免呢，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太简单。因为下文还有一个补充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现在已经是六年多了，快第七年开始，所以对不起，过了这半年六年半的话，过了这半年我才给你这款，然后这半年你忍受一点吧，那不行。这个补充的条例在那里，你不借不给弟兄们一些帮补，那不行。你要给弟兄帮补的话，你就好像眼巴巴的看着半年以后啊，什么都化为乌有了。如果光是看宽免的话，你看到这一个。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个宽免年的时候啊，你必须不要忘记安息年。安息年就是宽免年，宽免就是宽免债务，释放奴仆。但说安息年，你我们要是看到利未记上头去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了，在同一个年份的里头，这边是宽免，那边是不适生产。还有你说不适生产，那么整年我吃什么？我家人要吃什么？如果这些到第七年能追讨回来的话，那我还有一点收入。那么现在按照神的定规，到安息年那一年呢，地里没有生产，就是有生产你也不能收割。那一年地要休息，人要休息，牲畜要休息，全部的都休息。那就是说你没有收成，一面是没有收成，一面是豁免出去。这一个问题就大了。但是神是这样说，你跟上去还是不跟上去？因此在这里头提到宽免年的这一件事情，那实实在在是一个你满足神还是满足自己的一个选择。在这一个选择的里头，就带进神的祝福是充满或者是没有。我想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神在这一个地方很清楚的说，你必须要宽免，而这个宽免是因为神宣告了宽免。我们中文圣经那个年字是加上去的，加得非常不好，不是神宣告那个宽满年宽免年，而是神在那里宣告了一个宽免。这一个时间是神赦免的时间，这一个时间是神释放的时间，这一个时间是神不再追讨人的时间。弟兄姊妹，你要看的是这一个，为什么给人得安息，为什么给人得释放，为什么给人得宽免？因为神宣告了他的脱免，这是神的心思。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他自己的心意的里面是这样的说，神既然说了就执行。那么人在神这个宣告的底下，你怎么看？你要看自己所交出去的，你没有办法去跨免弟兄。你要是看神， 哎呀，你就觉得虽然在我这一方面很有困难，但是神是喜悦这样，那么我还是愿意满足神。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一个事情上头，真是叫人啊没有任何为自己留下的地步，你要留一点点你就跟不上去。但是你说你跟上去的话，我实在怎么过得来？不是一天啊，如果是豁免天的话那行啊，豁免月的话也勉强可以过来，现在是豁免年啊，12个月啊，每天都要吃饭啊，每天都要在那里有开支啊，那么这怎么行？还要钉子问问，你看这个条例，神的心思是要做什么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那个大前提以外，在那个实际生命的功课的里头，神是叫人的眼睛从地上的所有转移到天上的所有。你要看地上的所有，你只能看见越过越减少，这是肯定的。就只能说不，我现在做买卖的话，我一年赚10万，10年我要赚上1000万了。但是我们看地上的所有，不是光看财务的那一方面，我们要看要整个人都看，整个人的所有都看。也许在财富那一方面人是增加，但是在寿数那一方面人是减少，整个的来说呢是减少了，因为到了一天，再多的财富与你没有关系。我们看见神在这一个地方叫我们透过豁免年这一件事情，要去追求做一个脱离地上财富的奴隶。因为在15章的里头，底下就从释放的奴隶而带到那个爱的奴隶。那么如果是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是要追求做一个脱离属地的产业所捆绑的奴隶。我们读这一章圣经实在是很有意思。当人能脱离属地的财产的那一个捆绑，不做地的奴隶的时候，那么天上的丰富就向他打开。我们常常感觉穷乏，感觉有缺欠，是因为我们的愚昧没有放得下属地的好处，因而封闭了天上的那一个丰富的进入。神主流在那里说，你这样做我要赐福给你，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当然神这样说神就这样做，但是更宝贵的，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觉，因为你们这样做的话，就在我的百姓中间没有穷人。在这一个，这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许不是第一个7年就出现，也许是第17年才出现，也许更长久一点，如果以色列人都这样听话的话。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结果一定要出现。虽然以色列人当年没有活出这样的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等到将来国度的时候，这个事实还是要出现。那么这个事实出现是根据什么一件事情呢？又怎么你看到是根据人跟上神的心意。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话来说，就是说，就是根据人满足了神的心意。那么因此呢，就引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神的丰满遮盖了人的缺欠。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在当日神的百姓的里面，缺乏或者不缺乏，不是在你实在能从地里头拿多少，而是看你照着神的心意能拿出去多少。这是没有生命的人永远不能了解。下午我看到拉萨的妹妹啊，她就提到一些问题，她又在讲，我就问她，我说你信主啊？她说是。我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很喜欢，很轻松。我就说你不要看重这个喜乐和轻松，到一个时间你这个喜乐和轻松是没有，但是并不等于你在神面前没有把握，你在神面前还是那样的满足。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会凭着感觉来确定我们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实际，但是事实上神是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他所应许的，在我们的身上，不在乎我们的感觉明显或者不明显。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所给我们了解得到的，神是这样说，你们要照着这样的情光景去做的话，那么他的丰满就要遮盖人的缺欠，就要补满人的不足。我们看现在地上，不管是鼓吹正面的革命也好，缘和的革命也好，所有的政治家在他心思的里头，不管他们是出于乐意还是出于作为一个手段，都是说要改善百姓的生活，改来改去，越喊的声音大了的越改的糟糕。当然我们也不敢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头这种情形有没有改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人的心都盼望有一天在地上没有缺乏。神也是这样说，他也叫地上有一天没有缺乏。但是到底上神又说了一句话，和这一句话刚好相对。如果我们看上面就说在我们的国中啊就不再有穷人这一件事情啊，我们真看见一件事，神要做这样的事，有一天以他自己的丰富来供应所有的人，神的所有成为人的供应的时候，没有人会在缺乏的里面。但是到底上他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个话好像很有意思，神又盼望在地上没有穷人，但是神又说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注意那个时间的问题。等到国度来的时候的确是没有穷人，但当神在地上还没有掌权以前，地上的穷人是不会断绝。这有两个原因在这里，我先轻轻提一下就是：第一，人离开了那个富足的源头，那定然是贫穷。富足的源头是神自己，人要离开神自己，那个结果就是贫穷，那这是肯定。物质上不贫穷，心灵里头还是贫穷。总的一句话来说，那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填补心灵的贫穷， 所以结果还是贫穷。所以神的话在那里说，那地上的穷人是永不断绝。另一方面，因着这一个条例，我们回到这一个条例的那个主题上头去，神允许这些贫穷的事实存在，是为要造就那些愿意体贴主的人。怎么造就？神就把一些缺乏的弟兄放在你面前，神就把一些有缺乏的姊妹放在你面前。好，你怎么办？眼巴巴地看着他缺乏，还是你甘心情愿的从你所有的当中甘心情愿的为着弟兄和姊妹摆上去？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啊，我们放到再放到前边来说，再根据那个条例，你要宽免，你不能因为已经快到宽免年，所以你就收紧你的手，不把你的手上弟兄松开。正面是这样，反面是这样。那么笼统的一句话来说，这一个条例在这里所提到的，从实际的生活的角度去体会的话，第一个是体贴神，第二个是爱人，爱人体贴神，那个实际是问题是什么？是拆毁自己。人不拆毁自己，你爱不来人。你说爱那是虚假的，人不拆毁自己要体贴神也是撒谎。你真要体贴神，人非要拆毁自己不可。因此我们可以说，你要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拆毁自己，你就从这个事情，就把这个事情啊，爱人体贴神的心意，这两件事情作为那一把量度的尺来量度一下。你一量，马上你就量到量处，哎呀，我并没有拆毁自己，因为我心里头很愿意体贴神，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头，我爱不了人，因为一爱人的话，我太困难，就是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因此，在这一件事上头，神就把人的那一个实际的难处显露出来。人的难处是什么？要维持自己，没有这些事情，我们也许自己感觉我已经很爱你，我已经很体贴主，而我已经很拆毁自己，我这个人的自己已经没有再保留什么啊。等到实际的那个问题一摆出来的时候，还要我们看见我们还是那样的故事自己，我们还是那样的不肯交出自己，我还是活在自己的里边。我们感谢主，从扩免年的条例来说，一面是神宣告他上人的心意，另一面是神安排人学习进入神的心意。那个学习，这个学习很凶，因为不拆毁自己的进去，进不去。你要进入神这个心思，只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拆毁自己。拆毁了，你才能听从神的话，你才会宽免弟兄，你才会向弟兄松手，你才会去体贴那是有软弱有缺乏的。在这里轻轻提一下，你说我闭着眼睛我不看，或者说弟兄的缺乏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找个理由把它弄掉， 但是在这里神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要是那个缺乏的弟兄，他是因着我这个人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而叫他到了一个更困苦的地步。那么我们晓得，苦仅是把人逼到神的面前。那么他把人这个苦仅把人逼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哎呀，他就把他的指望放在神那里。他说，神啊，我现在实在很缺乏，我没办法过得来，现在唯一能叫我度过的只有你向我显出怜悯。我曾向一些弟兄求过帮助，但是他们都没有答应。好像在弟兄中间我感觉失望，但是神啊，我还对你我还是存着指望。如果一个困苦的弟兄到神面前这样祷告是很容易理解的。哎呀，可是当弟兄这样祷告一下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完了。他不这样祷告的话，那也许我们还勉强可以过过关，但是这样的祷告呢，那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哎呀，你注意这一句话，他求告我，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第九节末了。因此刚才弟兄提到说，从恩典，从敬畏，从神的活出神的心意，几方面神提醒神的百姓要好好的这样活，那是实在。你懂，能懂得敬畏神，就懂得自己当罪的那一个苦恼。罪便归你的这一件事情，也许扩大了我们对罪的那个认识。也许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想到，我看见弟兄有贫乏的时候我不管，因为他可以直接求神，神叫乌鸦叼一个饼来给他，那就解决问题，他也解决问题，我也省得有苦恼。但是你读这一个破免年的时候，你真看到一个问题，故意忽略弟兄的缺乏，那是一个罪。一个敬畏神的人要逃避这个罪。我们不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更清楚。同在身体上做肢体，你丰满了，另一个肢体是缺乏，这个怎么说得清楚？我以前练拳的时候，我后来就请我的师兄啊，那时候师父已经死掉，师兄传宗师父，我说我要学双刀。那么我为什么学双刀？因为练拳还是练平常，结果越练这个右手背啊，整个背板粗了，左手呢细，你摆出来的时候你很不平均。我说我要学双刀，这样可以把这个差距啊拉平一点。如果说我们的心思上头有这样的了解，那么在这里我们富足，但是一些弟兄缺乏，比两个板背的差距啊那严重的多了。我们只要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在这里，如果从生命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得出这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想越看进去，你越看到扩免年这件事情是神要拆毁人自己的一个很厉害的对付。要是看到释放奴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好像是那你对那一个有缺乏的弟兄啊是白白的做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体会的这一点，他贫穷，他卖给我做奴隶，我给了他一笔钱，他收了那一笔钱做那个卖身价，然后就替我做六年工。那么这六年工啊可以说是雇工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白的替我做，我是先付了工钱，付了卖身价。严格说起来，那个卖身那个身价比雇工呢要多一倍，因为从底下那个婢女那里头你看到了。等到第七年来的时候他要走了，他释放他出去了，无条件释放他出去了。你看怎么释放法，还要从你的牛群羊群那些活家是收活的里边多多的给他，叫他丰丰富富的出去。你算起来是不是在六年的里头是白白给弟兄做事情。我本来是主人，他是奴仆，但事实上呢，我成了他的雇工，他成了我的主人。我们感谢神。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看到神当时在神的百姓的中间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条例。这些条例呢固然是让他们在那个实际生活的里头有一个规范，但是更重要的那一点是借着他们这样活来活出神的心意。而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满足神的安排，另外一个是人脱离自己。这十五章的里边从好几个不同的事例都提出同样的原则。这一个原则从表面上来上看来是人的减少，不仅是财务的减少，而实实在在是那个人的减少。但是等到这个人的减少一显出的时候呢，那就成了神的增加。我想借话用诗经约翰所说的那两句话最能表达的出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越衰微他越兴旺，我的减少是他的增加。在十五章的里边是很清楚向人指出这样的一个路。那么所以不管是债务的豁免也好，是释放奴仆的这一个释放也好，总的一句话，人在那里学习脱离自己。我觉得神要求他们这样活，除了神向他们说出这是神的心思以外，神也把他们带回他们自己的经历去。所以刚才弟兄提到末了的时候你要活出神的心意，你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必须经历到那一个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怎么去了解怎么去经历。你们要回想你们从前在埃及的地方你们是怎样过来，从困苦那一方面你懂得你们是苦死。既然你们苦到那个程度，那么你就对缺乏的人要有所同情，因为你知道他们的难处。第二方面，你脱离那个埃及是因为你们的功劳吗？不是，是神主动把你们救出去。你们脱离埃及进入迦南是白白的从神手里头接过来的， 既然你们是白白从神的手里接过来，你们也白白的给人。我们感谢主，看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仍然是那一件，交出自己，交出人的自己。当人交出来的时候，那就对了。但是问题在这，你要看下去的时候，你说哇，神好厉害，因为接下去那个条例是什么？好像是与释放奴仆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从神的心意满足这个角度去看，要神的心意满足了，神的丰满就成了人的所有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明显了。底下就好像说投身的你要归神，这说过多少遍，但是这里重点不是说投身的归神，这里重点是说归神的投身的要完全，用英文来说是 perfect， 没有瑕疵。虽然是投身，如果有瑕疵的话，神不要，神不要。如果是投身有瑕疵的，你可以留下来给自己，可以当作平常的一般的牲畜一样，你去宰了杀了，比如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同吃，就是普普通通的。虽然是投身，但是因为有瑕疵就成了普通。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了。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事情上看进去的话，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了以后，照着神给我们那个恩典的认识，我们应该无条件的把自己献上给神。但是现在多少人是这样想，哎呀，如果把我们献上给神，是给神一个很大的面子，给神一个很大的那个赏赐了。翻过来说，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本来就有那个资格，但是因为有瑕疵，那个资格就失掉了。那是怎么说？那好像给我们看见，你不要以为把自己献上给神是给神天大的面子。你要是不够洁净的话，神还不要。哦，这把人的心思整个都扭过来。你虽然有那个资格，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神会悦纳。但是因着你里面带着许许多多的不平，带着许许多多的怀怨，带着许许多多的舍不得，就成了有瑕疵的。这一个有瑕疵的，就叫你在神面前坐上去，神也不悦纳，神也不要。那么因此从末了的那个条例上头，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十五章的里面好像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如果说按照十五章的里边神每一个要求摆出来的时候，神都是有同样的事情都答应的。什么？神自己成为他们的父主。虽然没有很明显这样的字句，但是那个意思我们有什么都懂得的，都能了解过来的。人答应神的要求，神就以他自己来做人的丰富丰满答应。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的体会，神把他的上好就是他的自己给人。当神也愿意人领会神的心意，透过这些条例接受神的带领去学习，也把人的善好还给神。在末了这个牛头生的牛羊的事情，是 带人去认识一件事情，那就是承认神是该得着一切的善好，所有的赐好都不配给神。我就想起这是一个老故事，好多年都没人都不讲，你也没有听人说过了。说有一个基督徒一家人，那么那个做父母的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真愿意我的儿子中间有一个人奉献给你做传道啊，让他终身来服侍你，那我心里头就很快乐。那么祷告过来以后，他就盘算，我有七个儿子，哪一个儿子给他献上做终身服侍主呢？大儿子很聪明，不行，留着让他，我们献给谁恐怕是糟蹋了他。第二个儿子也很能干啊，这个也不太对。第三儿子读书成绩不错，那么这他将来在学问上的发展大概有前途，这个也有点浪费。第四、第五、第六都是有他的长处，就是第七个儿子人是笨一点，也不够聪明，做事也不勤劳，他反正很多缺点。他说，哎呀，算了，这个给你吧，因为你有能力，你能改变他。话是说的那么好，但是问题就是人里头的那个心思是怎么样。这个给你吧，因为你有能力，你能改变他。话是说的那么好，但是问题就是人里头的那个心思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读到十五章这一个投生的条例的时候，你看人不经过破碎就不能进到完全，不能进到完全就不能成为神眼中的善好。神的悦纳有限度，我说有限度还是很客气，如果照着这个条例来说，神根本就不一样。我们实在要求主吧，给我们在整个认识神的观念上要从那个传统的那一种心思的里头要脱出来。从前就是好的归自己，不好的给神，现在我们看好的要给神。我们不说不好的归我们，我们要说那么神的善好就成了我们。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在十五章的里头，我再跟弟兄们姊妹们补充这一个意思，巴不得我们能懂得豁免年的那个诗意，也从神的豁免的这个事情上，在今天我们实际生活里头也学这样的功课。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豁免年这个条例，但是我们却有豁免年这个原则在我们的里头，生活在神的儿女们的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主。我刚才弟兄提到这一个豁免的学习还是有个原则和范围的，外邦人不在这个范围里，是弟兄但是不活在弟兄的实际的里头，也不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就是求主给我们在头实际在神面前同作神儿女的当中来学习这一点。那么这一个学习过来以后呢，所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在当日如果以色列人真这样做的话，他们就显明他们是在万民中最有福的一个民族。神在那里说，只有你借给人，没有人借给你，只有你一叫列国看见你的富足， 我们感谢赞美神。在今天神的儿女们中间活出这个原则来，也真是一个与世界分别的明证。因为在世界的原则的里头，不管别人死活了，但是在生命的原则里，我们是与神的儿女们同享神的丰富。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该有的学习。我想今天晚上就和弟兄姊妹们补充这么一些啊，连带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那么这一章里边主要的内容我们都算是包括过来了。盼望主给我们不仅是仅仅知道一些事情，而是实在的活进这一个宝贵的原则的里头去。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内容？